和希腊总理萨马拉斯邀请，
一不收费，二不盖章，三不办证。
新闻不都是冰冷的，故事不都是虚假的，故事新闻用故事温暖新闻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故事新闻。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这篇故事呢，来自界面新闻的正午栏目，翻译国外媒体 Narratively 的一篇文章。这个故事来自美国，讲的是一个瘦弱少年变成了狂热的健身爱好者，他体重翻了一番，成了网络红人，但是一旦你沉迷于此，就永远不会满足。YouTube 上的这个视频以一个14岁男孩的照片开场，他瘦弱苍白，身高1米7，却只有88斤，他的肋骨和锁骨很突出，深棕色的头发偏分，相对于脖子来说头太大了，他张着嘴好像被吓到了。照片里他的身体有些模糊，可能是动了，似乎他无法保持静止，好让自拍的形象呈现。这个配了电子音乐的照片集名为《大卫莱德在3年内的自然转变14到17岁》。视频按照时间排序展示了这3年男孩的生活，包括他在家乡大西洋城海边的生活，他在宾州乡村参加夏令营，他在滑滑板等等。他看上去弱不禁风，曲棍球教练叫他娘炮，这是大卫莱德之前的形象。在视频播放到1分钟时，出现了一批新的照片，一系列健身时的自拍记录了他的蜕变。随着照片的播放，这个瘦弱的男孩块头越来越大，肌肉也越来越坚实，就像是一个个套上的俄罗斯套娃。在视频的最后，音乐逐渐增强，这是大卫莱德健身之后的照片。他现在身高1米88，体重170斤，3年内他长高了20公分，体重几乎翻了一倍。现在他肌肉十分发达，有着傲人的胸肌，乳沟明显，三角肌则有着好看的纹路，块状的腹肌整齐排列，就像是冰壳一样。视频的最后一张照片里，莱德直视着镜头，露出挑战的神色，好像在说，现在叫我娘炮试试。在 YouTube 上有无数少年记录自己从瘦削到强壮的健身历程，绝大多数都配着电子舞曲。许多男孩在12到14岁的时候就开始健身了。这些视频有着雷同的故事，瘦削的少年曾经痛恨自己的身体，现在开始传播健身和个人改变的种种好处。他们会发布健身和节食的视频，会在社交媒体上秀新成型的肌肉，也会在社交媒体上互相交流，相约一起举铁并分享经验。对于大批瘦削少年来说，莱德的故事是一种启发，也是一个努力的目标。自从去年8月上传视频之后，莱德的视频点击量已经达到了500万， YouTube 订阅量超过了11.2万。不仅如此，他外形颇具明星范儿，看上去就像是强壮版的贾斯汀比伯。莱德出生于爱沙尼亚，他的母亲尼诺23岁时从俄国搬至这里居住。莱德2岁时，父亲在码头一艘巡航船上失足落下，不幸去世。几年之后，尼诺带着儿子移民到了美国，他在这里开了一家咖啡馆。像许多青春期小孩一样，莱德也对自己羸弱的身体感到不满。他记得在曲棍球队里他是体重最轻的，在更衣室里总是被嘲笑，他也痛恨穿泳衣，但是住在海边这很难避免。他说，成长的过程中没有父亲并没有使他容易建立自信。14岁时，莱德被诊断出患有脊柱侧突，从那之后他就开始在理疗师的指导下进行一些重量训练。 但是关于他身材的各种嘲笑仍然在继续，莱德无法忍受，他开始在 YouTube 上寻找变强壮的方法。那时他看到了很多人身材转变的视频，这些视频激励了他。一开始因为莱德太瘦了，所以他的进度很快，学校里的同学很快注意到了他的变化。莱德说，当你开始健身并听到表扬，那会促使你更加努力。他退出了曲棍球队，尼诺说，他也不再帮家里做家务了，他把所有空余时间都投入到了健身之中。莱德说道，说起来有点奇怪，但我知道这是我毕生想做的事。14岁的莱德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训练计划，他说，我会看 YouTube 上的健身视频，吃饭，去健身房，回家看更多的视频，睡觉，如此重复。除了上学，我每天只做这些事。莱德的偶像是那些通过视频记录健身和生活方式的博主。23岁的 Mark Fett 是法裔加拿大人，他经常发布晨间运动。Keith 和 Kevin Hodge 自称 Hodge 兄弟，他们身材结实，发型相似，却满嘴粗话。他们经常拍摄自己吃美食的视频。 Jeff Said 今年21岁，常说哥们儿和操，拍摄的视频多种多样，既有海边健身视频，也有在卧室里拍的问答视频。莱德说他迷上了这些博主。2013年12月，莱德发布了自己的第一个转变视频，记录了他前18个月的变化。2015年8月发布记录了三年变化的视频时，他已经成为了榜样。他在社交媒体上的评论区里都是赞美和渴望，比如一位网友这样评论，嗨哥们儿，我很愿意跟你聊聊，我已经把你的视频看了无数遍，希望你能回复我。在莱德名为卧推技巧的视频下，有人留言寻求具体的建议，蹬腿的时候我的下背部有点疼，是我的姿势不标准吗？还是这是正常的？莱德说，特别不真实。他说，我现在都很难理解大家居然真的愿意看我的视频。大西洋城的一个晴朗的下午，莱德坐在母亲咖啡店外的一张桌子旁，那是一条安静的街道，远离主干道上闪烁的赌场广告牌。今天和莱德一起吃午饭的是奎因·瓦伊塔尔，他的健身搭档。他们两年前在高中相识，那时莱德还在读高二，瓦伊塔尔读高三，是足球队的球员。现在他们一起健身，一起吃饭，一起拍健身视频。莱德用视频赚来的钱买了新的单反相机，以改善拍摄的质量。莱德点了一大盘蓝莓香蕉薄饼，他特别注意自己的饮食，也拍摄过几个关于食物的视频，通常都是一大盘早餐，热狗面包加鸡肉三明治，配上大份意面。他想让粉丝知道，除了保证基本营养，他们还需要摄入大量卡路里来维持肌肉活力，尽管这些食物看起来不那么健康。莱德说，作为一个健身者，他最大的劣势就是胃口，他从来都不是大胃王，小时候他只喜欢吃糖，经常不吃饭，即使现在有时他也会忘记吃饭，薯条也无法诱惑他，他宁愿吃水果沙拉。他说自己最遗憾的是健身的第一年吃得太清淡了，大部分都是鸡肉、米饭和蔬菜。后来他做了很多研究，意识到这样的饮食无法获得足够的卡路里来增加肌肉，有时他会考虑在食物里加很多每盎司50大卡的奶油，或者是一茶匙120大卡的橄榄油来帮助他增肌，不过现在他只希望能多吃一点。瓦伊塔尔身高1米79，体重167斤，他不像莱德一样为胃口而担心，他点了六片法式吐司，两份炒蛋，两份薯饼、培根和一份全麦吐司，而这已经算是他吃的比较少的一餐了。前一天他们健身结束后，瓦伊塔尔点了一个双层芝士汉堡、薯条和一杯巧克力花生黄油奶昔，共2800大卡。在视频中他们经常爆粗口，也会提出一些健身的建议，炫耀他们的肌肉。在一个名为海滩有氧健身的视频中，他们健身后来到泽西海岸，赤裸着上身坐船回家，看上去君临天下。莱德吃饭花了一个小时，差不多是瓦伊塔尔的两倍时间，但他总算吃完了。 瓦伊塔尔指了指他的空盘子说，我太惊讶了。莱德承认，我不咀嚼也不会细细品味，他说，我真的就是把食物切碎然后吞下去，就像吃药一样，我甚至不会多想，就这么吃了。当然类固醇比涂了奶油的薄饼更有助于增肌，但莱德发誓他要用自然的方式塑造自己的身体，拒绝生长激素或者任何非法辅助物，不管他多么想要它们。莱德说，我甚至会做吃类固醇的春梦。他说，你总是充满力量，感觉特别好，你在健身房也比平常更能坚持，性格变得更为好斗自信，也更有男子气概。美国医学会小儿科期刊最近有一篇文章指出，6%的青少年举重者承认他们会使用增强表现的药物，11%使用其他增强肌肉的辅助药物，1/3称他们会食用蛋白粉和奶昔来保持强壮。在网上不少论坛上充斥着询问哪种类固醇更有效的男孩。长久以来，身体形象是美国女性常常讨论的问题，而美国医学会的研究发现，近18%的美国男孩十分担心他们的体重和外形，将近一半只关心如何增肌，1/3希望在拥有肌肉的同时保持偏瘦的体型。专家说，对于男孩来说，想要强健的身体是很正常的，而且举重也不会对健康有害。专家认为，这些人待在健身房总比其他娱乐活动好。莱德说，有些人迷恋派对，而我们迷恋健身。杰德·史蒂文斯是治疗焦虑综合征的临床心理学家，他认为当人们太在意自己的身体，以至于影响了日常生活，或承受太大压力，这时候就危险了。如果有人因为肌肉不够发达而无法坚持上学、工作，或无法与人保持正常关系，他则很可能患有躯体变形恐惧症。这种对外表的不健康追求对男性和女性有着相同的影响。史蒂文斯说，年轻人离家去上大学，或者是承受了一段压力很大，或荷尔蒙改变之后，躯体变形恐惧症会特别明显。一些莱德的健身偶像过着危险的生活方式，其中一位是一位极限训练者，他常挑战户外极限，并经常发表鼓动人心的演说。37岁时，他在火车轨道上拍摄视频时意外身亡。另外一位健身偶像经常参加派对，他服用类固醇、抽烟，喜欢炫耀自己的体型能吸引无数美女。5年前，他死于突发心脏病，年仅22岁。不过，莱德说，健身并没有占据他的整个人生，他在学校依然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。他偶尔会取消去健身房的计划，去参加派对，但说实话，这种情况很少。他约会过几次，现在还是单身。他母亲开玩笑说，想要和他儿子约会，一定得去健身房。我只希望他做出正确的选择，妈妈说，目前为止，他做的事情我都支持，我希望未来也能保持这个状态，我不希望他使用任何类固醇。
故事新闻，用故事温暖新闻。
午饭后，莱德拿出自己的手机浏览一位健身偶像的照片，他今年21岁，是一位有广告赞助的健身模特，他在社交媒体上有18.6万粉丝。莱德咕哝说，有几次我看着他的照片，特别想试一试类固醇。去年，莱德决定将自己的外形变现，成为一名专业的健身模特。健身模特要参加比赛进行竞争，比赛由服装品牌和补充剂公司资助，收入则来源于在线售卖健身经验、私人化健身课程和营养计划。要提升在这一群体中的知名度，莱德不得不和对手竞争。其中一位对手因为他精雕细琢的外形而闻名，他常常发出自己聚会抽烟的照片，他和穿着内衣的女友摆出拍照的姿势。这位对手是健身领域的超级明星之一，他一直公开在论坛上提出应该服用一种兴奋剂，合成蛋白类固醇。虽然莱德不使用类固醇，但补充剂是另一回事儿。 他从健身包里拿出一个塑料盒子，内部有九个分格，每个格子里都装满了色彩亮丽的药片。在去健身房之前，除了使用典型的粉状补充剂，莱德和瓦伊塔尔还要服用不少的其他补充剂。这其中有用来补充能量的咖啡因片，用来缓解健身疼痛或酸痛的布洛芬片，还有一种在加拿大、英国、澳大利亚等至少七个国家都禁止食用的物质。国际反兴奋剂组织在2010年将这种物质列入禁药。在美国，尽管食品药品管理局已有警告，但不少营养品和补充剂的专卖店仍会出售这种物质。它给人带来的影响远高于咖啡因。使用这种物质会提升血压，并有可能引发中风、心脏病、精神疾病和死亡。莱德吞下两粒这种药，瓦伊塔尔则选择了另一种药，这是一种刺激性极强的减肥药。两个人都把粉状补充剂冲到水瓶中，尽管这些物质极具争议，但莱德说这仍然是他健身前最喜欢的兴奋剂。他说，很多人不推荐青少年使用这种补充剂，但我们有些不同，就像我们的人生，我们想成为大多数年轻人无法成为的人。莱德和瓦伊塔尔走到了健身房，去举重区的路上和几个哥们儿打了招呼。莱德选择了一个45磅的杠铃，他说这和牙签差不多，他边说边往上增加重量。这家健身房位于大西洋城外，器材是鲜艳的黄色，墙壁上紫色、橘色相间，并饰有棕榈树图案的装饰画，别具新泽西郊区的热带风情。这是周六下午，大多数器械还空着，不过自由举重区却聚集了十几个肌肉结实的举重者，其中一位举的杠铃太大，挡住了他的整个脖子。另一位穿着尼龙黄色的背心，上面写着健身大鳄的字样。根据瓦伊塔尔的预测，健身房大概有40%的常客会服用类固醇。今天因为有记者在旁观，莱德和瓦伊塔尔都发誓要打破自己的个人记录。莱德要打破585磅的举重记录，瓦伊塔尔则要打破470磅的负重深蹲记录。莱德做了一下热身，逐渐将重量加至495磅，距离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还有65磅。他再一次走进了举重杆，检查了脚部的相扑姿势。他屈膝，保持背部挺直，抓住了举重杆。他深呼一口气，企图举起来。杠铃并没有动，好像有人把它粘在了地上似的。怎么回事？莱德说道。他抬起头时，表情混杂着愤怒和迷惑。他又试了一次，仍然没有成功。他在脑海里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检查，想搞明白为什么连个人最好成绩都达不到，更别说破纪录了。也许是姿势不对，也许是臀部最近持续的疼痛，也许是胃口不好导致的。他说，我要给教练打个电话，告诉他我现在很想自杀。他在开玩笑，也许是吧。在更衣室，莱德和瓦伊塔尔站在镜子前，卷起他们的短裤，脱掉上衣，开始摆出各种各样的动作。三小时酷烈的健身之后，他们早已忘了硬拉时的失败。镜子里，他们的腹肌就像是雕刻出来的，大腿形似卵石，胳膊和肩部就像四驱车的轮胎一样饱满。他们马上拿出手机开始自拍，一会儿雷德就会把这些照片分享给他们的追随者们。莱德说，回想起来，举重是他人生中最棒的事情了。举重给了他生活的目的，让他得到了同伴的尊重，甚至还收获了一份有潜力的事业。他说，当我一开始健身时，所有人都嘲笑我，他们会说你太瘦了，现在他们绝不会这么说了。和大部分青少年相比，他已经够强壮了，现在那些骨瘦如柴的小孩都想成为他。他母亲的朋友开玩笑问他有没有女朋友，他不再介意在海边赤裸上身了。但莱德仍然是自己最大的敌人，有时候他面对镜子依然能看到当年那个想成为勇士的小男孩。出了健身房，他在思考接下来的大餐应该吃什么，也许是德国香肠碎配意面，也许是母亲留下的剩菜。他开玩笑说， 我要找到一个办法，保证每天摄入10000大卡。我希望自己的体重能达到290斤。但是这不可能，无论我吃什么药，我都做不到。好了，感谢收听本期的故事新闻。本期节目内容的作者是 Angelina Chapin， 是赫芬顿邮报的编辑，由界面新闻的李思景翻译。如果你想收听更多节目，或者对本期节目的选题有任何想说的话，都欢迎在本条音频下留言。也欢迎你关注故事新闻的新浪实名微博，或者搜索微信公众号微新闻电台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You are stuck in my heart。Counting a million stars. For that many reasons you are. Can't you tell? You've been all over me like a spell. I know that I never wanna let you go. Can't you see? You've been changing.You are